主题是知识和信仰，是我们一共四讲，今天是第一讲，神存在的真实性。在我开讲以前，我想先问一下，我们这儿里边有慕道的朋友有多少？请你举下手。OK， 大部分都是信主的。好，这笔仙书第三章十五十六节说，我给大家念一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的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人。这就是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符合理性的一个真实的信仰，我们并不是一种迷信，是 盲目的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有根基的。所以别人问的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你的信仰是什么，你为什么信，你必须要能回答。往往有的人说，我只要信就行了，我任何神界的关系就，这当然很重要，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有传福音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要时刻武装自己。所以基督在说，灵的两个长进有两方，一方面是灵的长进，一个方面是在知识上的长，我们要用我们的知识来武装起来，能够跟更多人的传福音。李德尔在他写了你为何要信的这本书里边说了一句非常犀利的话，他说，如果当别人问你信仰缘由，你总是回答不出来，而是每次都被同样的问题所打败，那么你的无知只能使无知不信者更加不信。那每次问你为什么信说不出来，下次再问你，你还说，人家就是你的想根本没有根据。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在说多数是信主的兄弟姊妹，我想还是有必要把有些问题我们再一起来探讨的。那么我今天第一讲的主题就是神的存在真实性，因为这个问题知识分子来说好像是一个很在理性上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搞科学的人研究自然，尤其研究自然力，我们觉得一切都是自然力在工作，更没有什么神。不知道这大陆来的朋友多不多，反正我是从小在大陆长大，所以受了很多无神的教育。当时呢就一直在教育我们，就是说人当时在生产力很低下认识很这个低下的时候，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就打雷下雨，这个山洪爆发，地震，就是很恐慌，实际上就拜各种神，拜山神，拜水神，拜火神，拜地神。那么这就是后来说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我们逐渐认识的都是自然现象，这些根本就不是神，这是一种愚昧，是一种迷信。所以呢当生产力发展以后，你认识到自然现象就觉得根本没有神。现在一直就有一种概念，就是认为如果你相信神，是因为你处于在原始愚昧的状态，无知的状态，认识的这个阶段你是相信有神的。那么当你认识进了一步，认识到自然现象以后，你就应该是无神。所以我一直就有这个概念，好像是有神论认识的基地在这，那么无论才是认识的更高级别的。那么到了美国来以后，突然很多人又重新要180度转弯，要面对神，开始这个思想就转过来了。尤其很多来美国的念学位工博士是吧，都成很有学会的一个科学或者专门家，最后你又回头又面对神，好像这个问题理性上解决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仔细来思考到很多问题，神的存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今天主要想从几个面来谈谈人存在的真实性。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工作，所以我愿意挑一点，因为美国教师讲都是讲了老算了，我想愿意把大原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我想就讲神借着大权启示他自己，就是普遍的启示证明神的存在。第二个证据呢是灵性世界的存在证明神的存在。第三，人的良心和普遍的道德力的一致证明神的存在。第四，基督徒亲身的经历证明神的存在。第五，最直接的证据，主耶稣曾经访问过我们地球，就从这五方面来讲神的存在的证据。那么关于大自然，神在大自然的启示，神的启示有两种启示。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大大高于我们，我们从历史上从各方面都是很比神还差了很多。那么神如果不借着他这各种方法来启示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明白神是什么。那么神的启示呢一般分两种，一种就所谓的就普遍启示或者普通启示，那么就是大自然的启示，就每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每个人都知道的这种普通的启示。那么第二种启示呢就所谓的特殊启示， 是借着各种异象、异梦，或者甚或者在特殊的条件对特殊人的启示。那我们在新旧约都能看到对很多人的启示。我今天主要是想从普通启示、从大自然的启示看到存在，这是第一点。那么整个宇宙的这样浩瀚无际，有这样有规律，我们可能很多非常感慨，但是还没有很好的想一想，这究竟是不是根据很多人说的是就是进化啊，星运学说或者是什么灵异学说，这样星运一算就它一个再算一个出来一个，所以这个宇宙就形成了。然后历史接受是这样一个观点，实际你只要想一想，那绝对很不可能的事情。我不说别的，我们就只是说太阳系啊，天文这样方面来说，太阳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恒星、几个行星，是吧？还有很多卫星和流星。那么我们就说地球最有关系的，地球来说，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创造的一个证明。我们知道地球太月亮的距离，如果稍微变化一下不可想象，就是说太地球和太阳的距离远一点会怎么样，近一点会怎么样，会讲得很近，就是不远不近刚好。那地球是围绕的太阳的旋转，是吧？刚好地球旋转的时候有一个偏角，是吧？大家都知道，如果地球就在平垂直的围绕太阳旋转的话，两极就两边就永远两个，那么中间就永远是一，刚好地球的旋转的时候有个偏角，所以每一地方都有春夏四季之分。他们在想为什么就会这么巧妙呢？我的大小也是这样，如果地球现在的再小一点，那么它的地吸引力就不够，所以它的厚就是它的覆不住这个大气层。如果现在的地球，如果地球比现在大一点又会怎么样？它大气层会存在，但是主要是氢气存在。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太阳系里边别的星也是这样，它主要是氢气而不氧气。而再一个是月亮，大家知道月亮的存在在地球周围非常重要的，月本身的吸引力对地球的山脉和海洋的形成很有关系，甚至对我们动物的很多生理结构都很有关系，就是它的吸引力。但是月亮怎么来的呢？非常奇怪。那么根据原来天文学的知识，就是说月亮作为地球的卫星，那肯定是从地球这样甩在啊，在旋转当中甩出块，慢慢凝聚的成为月亮。但是是从1968年，美国的阿波罗号登月，采下月亮的岩石标本以后，取回来化验，月亮岩石标本和地球的岩石的组成分大不相同。你这如果有机会以后到这上那个空间博物馆做一看，所以把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星运学说全部粉碎。如果说月就是像地球这样一甩出来一个成为月亮的话，那么它的岩石组成应该和地球是一样，根本不一样。所以现在大家千万不能认为这是对这个星运学的致命的一击，是从月亮起源的出来的。所以就这样想，你想想，星系难道都会是偶然的吗？整个贵族的远近、地球的大小、月亮的形成，这一切只能一点，后边有一个很高超的设计的，它就是这样。而是在地球上，只有现在在整个太阳系，只有在地球上发现水，别的就原来是现在火星上发现水找生命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不怎么地球就这样特殊，而且从水大家知道，这的物质都是弱张冷缩，是吧？就是的，唯有水是很特殊的。水有反膨胀，也就是说水在零上4度以后，体积就是密度最大。当它从4度再降到0度的时候，它体积它膨胀，为什么总浮在水面上？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是水也像别的物质那样越冷越缩，那么一阶冰晶往前，一阶冰晶往下沉，那么到了冬天，整个水体全部冻得严严实实冲到底下，那么整个水生物没有存活的可能。刚好水就是热反喷，结冰就浮上面，对下边的水生生物全保护住。当然，你可以从水化学、水核作用来解释为什么反膨胀，你可以从科学道理，但是你就讲不出来为何水就独独让它有这样性。这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就觉得这种规律很奇怪啊！我学生物的，所以我愿意再举点生物的例子。整个生物界是很奇妙的。但是从大方面来讲，你比如说动物和植物配搭得这么好，所有地球上的植物是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啊，从吸太阳能，然后变二氧化碳，最后制造葡萄糖，这样一直下去，那么它长出成果实，生成多，那么就养活动物，那么动物有小动物吃的，大动物吃小的，反正最多就是从植物来， 不就这样循环的很好，其实不是循环，大家一些生物学现在学这个循环对吧，这个食物的循环的也就配合那么好。而且植物行光合作用的时候是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刚好动物在呼吸的时候是怎么样，吸收氧气出二氧化碳，你是这样就这样配合的，这样天赋，你们想这都是偶然，这就是进化自进化就能得到吗？不是。再说我们现在就说我们已经进化到了分子生物学水平，现在分子生物学突猛进的发展，我现在举一点关于现在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情况来说明问题。你比如大家就都知道了，整个生物的营养物质包括动物植物在内就是 DNA 对吧，当然都少数的细菌和原始的可以用 RNA 来做遗传物质，都是 DNA。 那么 DNA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双螺旋结，就是两条链这个接起来以后，然后螺就要旋死，那么它链之间用氢键，那么它就这链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它一分开氢键一断了以后，它就这两链分开了，那它就可以别的链再按照它的两阶配对又可以配上一链，这个再配上一链，它就变成两个，就这样复制。那么 DNA 呢最后通过拦路变成 RNA 带着这个信息再通过翻译就成了蛋白质，这个整个生物进化这个生物基因就是。但是在40年代，就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这个生物就面临一个很大突破的时候，大家就在想生命的一定密码究竟是什么。当时最有名气的、最希望的、最有才华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化学家、物理学家都跑上来，都把注意力放在蛋白质上。因为觉得现在这样复杂，怎么可能用 RNA 像这个核糖核酸这样简单就能够把信息带过来？所以认为只有蛋白质才能这个作用。所以呢就研究蛋白质的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各种这个构象，是很有才华，全部集中在那儿，很巧妙。其中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毕业的，在50年代初级毕业的一个叫做 Fred Watson， Watson， 他在博士后的时候，他反正是我看了这么厚一本书就写当时那发现的过程。那么他不是很用功了，年轻上学的时候也不是很用力，但是这个人很有才华，上学的时候人说都追女的，就不好好，根本不好好念书，但是他笔记记得非常简练，这个人还是很有头脑。结果呢他在做了一年博士，在美国好像做不出什么东西，那么刚好后来就说你到英国去嘛，英国有开放实验室，那个地方有 Price 在的，他呢现在想搞这个核酸这个晶体结构，他那就上那儿去，就他们就做了，去到了以后，两个和那个是从物理出身的，他是学生，这两个就研究这个 RNA 的这个 DNA 的这个结构，只缺了几个点，把这双螺旋结构就弄出来了。这53年出来 ，paper 写的很短，在上一次发表只有一页半，但是这个生物划时代的东西，双螺旋结构一出来以后，整个把那就全部解决。而且现在就说 RNA 上这个 DNA 上就四个碱基来回，就把整个生命线目全都包括。大家原来都想不到，像这个啊 DNA 这么简单，怎么就是可能？现在你要从基因上来看看，你就觉得像 DNA。因为呢，我们一般知道的中等大小的蛋白质，这是300个氨基酸组成。那么每一个氨基酸有3个 DNA 上的碱基来配对，对吧？有3个碱基来 coding 一个氨基酸。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是300个左右的大部分这个蛋白质呢，大概就需要1000个100到1000个这样一个 RNA 的这样一个去。那我们的算，如果是1000个核苷组成的这个 RNA 基因链，如果有4个碱基来配对，那它一次组合有多少可能呢？有4的1000次方，这么多可能性，就可能是这么多。那么大家可能也许没有概念，4的1000次方是多少？没有概念。那我可以再说，4的1000次方等于多少？等于100的100次方，还是没有概念。那我再举个例，大家也有一点概念。就最近现在有人统计估计。在整个宇宙之间，我们所能够观测的宇宙间总的电子数只有10的80次方，大家想就是为什么生命这么长，就是这样来的，它发生在一遍，所有的生命全都包括在这。所以昨天戴牧师不讲了，就是说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人这样去想中间的这个经验不可能，神就说他可能，他究竟是做什么，人们能想象像这样一个能够来回碰就能碰出来，解释不了。而且整个动物界的奇妙大家也很知道，你觉得风可以在空房，你看起来六角形，谁家不灭它是会 你人气做还不错的。最近我因为事业的关系，我要做一些新生耗子的事业，就是说要两组的耗子，就是说一组呢是用这个剖腹产，就看已经到分娩的时候了，把剖腹不剖腹出来，然后把耗子取出来各种这个，另一种让它自然生，是吧？那么实际上都是两组耗子差不多，所以头一天呢，我们就先做剖腹产，当时我们就很有准备，因为这耗子生出来耗子多的少，耗子很少，那么就是还要给它剖腹出来以后，还把脐带要绞掉，还要把那外边的这一胎要去掉，那是很不容易的。是我一个我的 PhD 介绍，我还有个 MD， 我们早就计算好了，应该什么各种很精的手术点子，这些工具全都准备好了，就这么。结果后来时间到了，我就开始剖腹。好的，我从来没做过的呀。这个因为它耗子生的很多，所以它这个子宫啊，就像一个长的口袋一样，口袋，就像你吹的那长的气球的长条的那气球，整个拉出来以后就是长的。哇，你这简直不敢下呀，那个整个老鼠袋里面都是透明的。那好容易先，然后把这子宫剪开，剪开不算了，每一个小子还背一个胎衣包的，根本不敢下，那下剪把老鼠就碰坏了，就是这没办法，在显微镜底下一点一点一个老鼠一个老鼠剪做，把剪开，这脐带根本不敢剪，脐带那么细，你脚还出血怎么办？这没办法，肉皮薄的呀，就粘，它往那一放就粘住，就那么薄，根本就像个烟膜似的，所以我两个人忙了大概两个多小时，最后。满头大汗，最后还死好几个，没办法，所以第二天就开始自然生了。我就非常好奇，我就看这耗子它怎么，是吧？你人没办法，我就看，最后来看一看，开始宫缩啊，这，然后那耗子在里边东西看得很清楚，马上就要生了。结果我们是好多女同胞还说，哎，赶快上，别受风。对啊，我是根本不管这个。另外就是寂寞太粗了，他是受不了。我说你不管这个，他这阴你他怎么办？你这耗子得家养了吧？你还受？但我关心的是看他怎么生，人没办法，他怎么生？好家伙，一会儿你就看他，一会儿出来一个，出来你看他嘴一下过去，把这个小耗子弹出来，弹出来以后就舌头一改，很快弄得干干净净，往旁边一放，他就等着了，他就该填在身上啊，把这地弄得干净，然后等一会儿又出来，就这样，那么大概五分钟十分钟间隙一个，而且中间呢，我就突然发现好像得吃什么东西，我一直在这两个小时就没了，我就看。最后发现他是在把他那胎衣，然后把那个这个胎哈的外边的血全都吃了，剩下那个血滴在那个骨头血上，都把它显示干干净净。后来我突然想，人不是也这样？应该生一天的拼一鸡蛋，对吧？烧营养能量你才能生，对吧？像美国比较进步，是给你注射营养，你不过才能产出来，他是靠这个来激起他的能量。那么最后很快，不到一小时，十几的耗子全部死了，而且他把它防护的好，你根本就想不到，他用嘴害他。用饺子叼的，大家知道那耗子那牙有多，那个指甲有多，他把它弄坏。后来我最奇妙一点，就是说看看他的脐带怎么弄。我当时就不敢剪脐带，对吧？我就把它拿出一个耗子来，小耗子放在显微镜上看，都不敢想象，那脐带就是从根儿噼噼啪啪的一点血没有流，而一个耗子就像这孩子们洗完澡以后打上那个爽身粉那样，光光的，一点不行。哎呀，当时我真服了，我真是服了。我当时就很感动，就是说大家看福音圣经里面主耶稣讲到野地的百合花，是吧？看到了很多飞鸟，都是神创造的，他怎么会啊？如果他投生的话，谁教给他的？我们原来解释这是动物本能从何而来，我们从来就不会，我们对很多自然现象以后就是见惯不惯，见惯不惊了，就认为都是习惯，都是自然力，就是自然，但是自然力从何而来？我们再问过去没有，我们知道任何规律，任何法律，我们设的法律或者是我们现实的规章都要靠权威来制定，而且它的执行也必须要靠权威来维持。那么它有这样一个自然力，它怎么会白白的就出来呢？必定后边有一个设计者，还有一个执行者，这是谁？这是我们的上帝。过去我们之所以很多人不相信神的存在，完全解释为自然，所以我们把这个自然力本身当成我们中的神，到这就为止了，是自然力。实际所有的规律自然界都是受造之物，它不是上帝，唯一的位置在上面。所以我想自然界奇妙就是很清楚的说明，宇宙不可能是自然形成，整个人和动物的形成也不可能自然，完全是造物主降心也说的。 那这就是我讲的第一点，三大普遍启示，证明三大成就。那么正像保罗所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六节说，自从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荣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知道，就可以晓得，叫无可知物。你虽然没有看见这个神，但是你借着他所造的东西就在这，就像你看见一个非常壮丽的一个建筑，你一定不相信它是砖头瓦和自己风水，必定有个设计师，就是这样。那么第二点，我讲灵异事件的存在是存在的一个根据。那么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对灵异事件的是一直是否定态度。那么我想我可能跟大家也一样，从小听自己的长辈或者亲朋讲很多一些鬼怪的故事，或者是很多现实，小时候很害怕，既害怕也想听，越听越害怕还想听。那么当慢慢长大以后，对这些事情就慢慢持否定态度，这是不可能的，是从唯物主义观点的，就是说人死就什么也没有，不可能有灵魂的。但是你否定也好，你肯定也好，这是总是存在。那么我想只分讲两点，第一点是我本身的经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我本上在一个地区，后来在学大寨的时候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去学农业学大，我是负责一小队啊。结果有一天呢，另一小队的突然来叫我说，说老冯你快说这个我这出事儿，早上底下上工的时候，什么事儿？说那个我说那个鬼附身了。我根本不信，我怎么会鬼附身？但是就我又不能不去，说那我就去了。去后果那情况怎么样？我一大堆人那个在那里。他一看怎么回事呢？是一个女的在说话了，胡话在那，大家都围着。后来问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那个地啊很穷，而原来当时就没有农村的很死，没有自由，所以那工分分值大概是1/3/5一个工，所以也想搞一点副业，就没有什么副业可搞，怎么办呢？后来他这个身上就发现一些沙，就是地上有就上沙，可以挖出来到县里的翻砂厂做翻砂的时候，钢铁厂做砂的时候。那也很便宜，但是有点收入，就开始就被挖沙，挖沙任何防潮都没有，越挖越深，挖越深，你想到最后就塌方，一下把一个人拍死了。拍死了，当时也很穷，就也没有怎么给他装点了，就把人出来以后清理进草席一裹就埋了。那么这个所谓鬼附身定理呢，就是说的这个男的，就被压死这个男的，这用他的话的他是灵异，是生产队这女的生产队的外头。说话的腔调完全就是这个死人的腔调。出我当时在说你为什么就有时候连我衣服也不管，棺材也不做，我这确实就过不去。哎呀，我当时听了我也不能不写，可是也不能全信。他正是在深山底下上工时，大家都不上工，我就跟这种我说你赶快叫一个小伙子去把他请到屋子里头去，大家赶快上工，回头再说。后来就去了几个壮小伙子，这人身体很弱的女的。拿不动他，那么个小伙子你就弄不动，他就脚上钉了钉子似的弄不动。哎呀，我说那怎么办？我有经验，我就现在就上，现在就说赶快让他家里人来说说话，也许有效，赶紧把他家人找，就是把死者的你家人找了。他的话说你都已经都死了，你就已经没办法了，你也不要来搅乱我们了，以后你需要我们到时候给你换衣服，然后给你弄棺材，你就走吧。说好好好，说我还想喝一碗水，说赶快弄水，就拿一大碗喝，弄一碗凉水，一喝，他马上倒下去，不行，一喝，然后说你怎么了？不是，这是我亲身经历一件所谓鬼附身，但实际后对我这震动也很大。但是这个本身和我唯物主义的这个观念是不协调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去想它，就根据有人那一种很消极的方式，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对吧？我不想这事儿，就一直不再想这事儿。但是后来我就到美国来后，我看了一本书叫《死怎么回事》，这本书是叫做一个叫 Morris 的，写一本书，他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心科权威，1976年被选为这个美国心脏学国家教授团的成员，所以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那么他是在由于现在抢救技术发展以后呢，很多临床病临床死亡人都可以被抢救过来，他有好多说，那么一抢救过的人就说他们当时在临死的状况下见到了烟的事情。哎呀，当时就对他震动非常，开始他不相信，但是病例越来越多。 后来就促使他写下这本书。他在序言里边说的，他说我写这本书并不是要讲究什么事实来支持和否定某一种信仰，如果这些事实恰好和某一信仰相符的话，那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实。那么这个人是美国的新教权威，我相信他说的全是真的，他有名有利，他不需要去吹捧什么见地狱去得什么权，他已经是很有钱，他就写他说的故事，不管你信也好不信好，这是全是真的。那么这很厚一本书。那么这本书上我只想举简单一例子，就是他是让他下决心要写这本书的情况。当时呢，他在就是要诊断一个心脏的病人的时候，就是他在他的这个办公室里让他跑步，慢用慢跑，然后正常跑。那跑到一定时候，如果这个人心脏有，他会出现心疼，或者比如这个是临时的诊断。平常你去看病，不发病的时候你是病人的。结果他刚好有一天呢，就有一个新的邮递员，带40多一个白人向他而去，结果去就开始慢跑，跑正常，突然这心脏停止跳动。就倒在他的，倒在他那以后，一声叹气就倒下去了，又可能抽筋，然后肌肉就开始变蓝了，因为缺氧的条件，又红着就变蓝，就一症状，一心脏没有动，然后捏这个脖梗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反应，知道已经死了，那就没到，赶紧抢救，就在他这块就开始抢救，或者用各种办法，电击什么全去，最后用前导器就是电了，直接从这个锁动脉病毒插进去，那有个电流在里边让他的话，因为心脏全部堵死，就这样抢救他，然后就外向的安慰。结果这个人醒来以后，就醒来回去好几次，一醒来就非常恐怖，就大声喊歇斯底里，我在地狱里边。他自己都不相信，怎么是在地狱里边，他不相信。他每一次救活以后，这个病人跟别的病人不一样。他以前他因为这罗伊斯非常高大一个人，他还做心就外心脏的按摩，他手非常有劲，有时候就会肋骨都会损伤的，使劲的按。说一般病人一活过来，首先第一条就马上把他的手推，因为太疼了。但这个人不一样。所以你不要提走，不要让我再回到地狱里边。其中一次说我是种根本不信的，虽然他也是这种从小就是受洗，那有什么地狱，他你不要用这个地狱吓我，你就去游地狱去吧，他就还这样。所以连续抢救了好多次，但是他最后发现这是真，真的非常恐怖，从来没看见这么恐怖的。最后一次又活过来一次，他就问罗恩斯，他说怎么能够不再回地狱。罗恩斯想半天也想不出来，那你就祷告吧。那个病人说，那你就我祷告吧。说奇怪，我是大夫，我不是牧师，我怎么替你祷告？但是那病人是一再一次祈求。那人说好吧，反正在哲学小说还学了几句，他就非常简单的祷告了几句，他就说父啊，你求你赦免我罪，求你让我归向你，如果我死了让我进天堂，如果我活着我跟着你，就这么简单。他说没有，再祷告不成。结果后来病人情况就稳定，稳定以后呢，后来就转院。转院后诺林斯就不见时间，非常震惊。他也是基督徒，从小受洗，但后来事业成功以后把神也忘了。他写的非常新鲜，回翻开圣经，看这边的灰尘开始看圣经里边讲的非常清楚，死后有生命，我说并不是人死人有一切的没有，按照定义人人都有一死，后且有审判，那审判后有人上天了就下地，所以他从此就开始细心的钻研，非常敬畏的去，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死后人是有生命。那么两个礼拜以后，他再去采访，带着笔记本，他说：“你当时给我讲的地狱的情景，你再给我说说。”那你什么地狱？不知道，没有，从来不知没说过什么地狱。你当时跟我说，后来罗尼斯后来发现，他很多病例以后，他的太恐怖了，太恐怖，所以他潜意识里要把他的内心，他不愿意说。但是他记得一件事情，他看见了他的身体，就这个优点。他的身体死的时候才21，他才15个月，所以他父亲很快娶了一个。娶了另外一个，所以就根本就别跟他解释，他就跟才15个月，他母亲是21个月，但他见了在他死亡的时候，他见到他看着他母亲，这大家都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呢？结果后来他姨妈知道这事以后，就把多少年前咱全家福的照片，就说你看看是哪个，他一下子就或者头发嘴什么样，他就第一眼看了一眼，哇，他就全家没办法，就是这个人后来信主，而成为一个很好的信徒。他这个很腼腆的一对的传道讲的非常，就是这事情促使了罗林斯去大量的采访写上的这本书，这就是灵性世界。是我看了以后，你不能不面对这件事，不是人死了就完了。后来写了大量的事实，就是说人在死了以后都有感觉，是灵魂出窍，他觉得他人突然就从那里躯壳就出来了， 那是浮在天花板上面，有时在后面，就是看见你的躯体来了，人在抢救他。他一个护士，他得跟他一块工作的护士，因为别的问题，最后有一天上吊了，就在医院里，就他就发现我整个眼睛额头全都凸出来，已经断气了，马上抢救，最后抢救过来，抢救过来，结果那个护士说都记得很清楚了，就当时你抢救我的时候，就把你带格子的这个中的那咖啡色的西装铺在下包，我躺下，就那时他已经断气了，而且都人抢救全都做得很清楚，而且他还抢救过另外一个病人，就是说。抢救六次，最后抢救过来了。第六次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信心，他跟另外一个大夫说：“他说我们再，如果这次还不行的话，就放弃。”他后来很后悔说：“你为何后来因为后边病人活过来说，你怎么可以说这句话？你放弃。”全知的，但是那次他完全是临床死亡，根本。所以很多人就他感觉他天花板上看见下边抢救的，看见他亲人在哭，他就还说你不要哭，我在这儿很好，任何感觉，而且他体穿过任何地方，他手这样交叉或者人穿过怎么去碰，没人看他给任何插入，就像在复活一样穿门而入，他也是这样，是多少例子证明了这个。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从唯物论来讲，那么就是说唯物，但是这确实，所以有人曾经问过你，宗教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我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对吧？你这些都做不了。我们既有物质的方面，又有灵性方面，所以，那么有证明的存在，也有邪灵的存在。实际现在确实有些邪灵，有些人干预啊，这些确实能做得到，但都是邪灵。那很多魔鬼，大家知道撒旦这堕落的天使，他也有一定灵性，但是最后都是要失败。其实他很多铺垫的，他们也不是完全。但是这种凡是铺垫的时候，有基督徒在场。他们受不起来，我已经听过很多这样的。那么有一次刘元峰到我们这，还亲自讲这个例子。他当时在这个大陆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也是搞就是法事，可以预料今后的事情。每一次就告诉快走，因为他们知道他在那儿他不成，所以呢他也很规矩的讲完到他赶紧就离开了。那么有一次已经离开了这波差事，他突然怎么他散忘了，他回去七闪，散以后别人也不知道，这个孩子见法说的，他一过去以后那些人就不动了。就搁这站着，别人说你干什么？回头一看，刘元峰牧师在那站着，哦，他回来了，不行。所以说邪不压正，就是这个，就是说灵性世界的存在，你就不可能用科学或者能看到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佐证，就是神的存在一个。第三方面，就是人的良心和普遍道德的一致。那么圣经里面讲了，就是说神是按照人是按照形的神的形象的，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呢都是普遍一致，而且呢神永生。放在了心啊，这是圣经中的。那么我当时我来80年代初一来美国，开始担心，因为我们当时觉得社会制度不一样了，大家可能相处会很困难，所以但是没到美国的时候处得很好，你普通的这个人或者你的教授或社会人，大家的观都差不多，但是有些价值观念或者有些利益观念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基本的还是一样，你的职场大公司勤劳艰苦，那很多东西还是一样的，你觉得这造作力好像一个在世界各地都是差不多，虽然有一三只基本的东西是一样，而且呢不管在哪一个部落，先进也好或者先进的城市或者落后的部落，现在人都发现都有崇拜神的倾向。当初有人根据宗教学的研究，他们认为就是宗教这个崇拜是开始崇拜多神，然后逐一的变为崇拜神，但是现在发现的证据恰好和相反，你在最落后的部落看，他们最先的既然是就是崇拜单一的神，那么谁叫他们？就是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就有那种自然的崇拜心，而且道德的良心啊。这个张松龙牧师在他《智慧人》里边讲到一个故事，就讲到在澳大利亚发生了一件事情，几十年以前，所以年轻夫妇原来住在墨尔本，他们是夫妻感情不和，经常是讲是不愉快，最后男的一气下把那女的杀了，是。然后埋起了，最后他也潜逃了。后来这夫妇俩都失踪了，也不知道，最后警方查无踪也就算了，就说这男人是。最后他就从东岸一直跑到西岸去，从头开始就觉得自己做错事了，重新做人，一切从头开始。最后还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最后呢开了一个洗衣店。那么25年以后，他突然失踪，这男的突然说，这女这外父到处找找不到。最后警察局挂了电话，你孩子怎么在那儿？他赶紧去。那么警方就把他孩子那过去杀人情况说，他怎么的？那么 因为他的那块他们夫妻关系很好，儿女也很好，他们那个地方的模范家庭，所以更想不到会做这种事。结果他就去问他的账，他就说是我去自首的，25年来我是确实不发人，如果我不去坦白自首的话，我就全心最后就崩溃，是我唯一的路就是去自首，然后受你去把我的带走，不是警方发现的秘密，这是属于人的良心。所以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序言里边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有两件事使我越来越感到惧怕，第一是闪着星光天空，第二是在我心里说话的良心。这是罗马书那十六节非常好的一点，就说神迹的自然启示我们，神迹他放在我们内心的良心来替我们说，让你明白真真善美，真不是真的神，这都是统一。最后一第四点就是基督徒本身的经验，就是说神的存在，刚才讲了，除了普遍的时候还有特殊启示，就在特殊的情况就特定的那个事。那么这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顾念爱我们的神。我们这里边可以讲一两个例子。我曾经听过加州地区一个叫许伟大夫的一个见证，我听过他的录音带，当时我也就很受感动。这个许伟医生呢，他是香港很大，14岁谁都能受洗，然后到美国念学位，一切基地一个 MD， 所以后来他在人家就加州行医的时候，很快就非常富，事业非常成功。所以后来随着事业成功呢，他把神也就往那干了。就到美国来以后，他也没有住过礼拜，他就祷告过，就一直靠事业的成功在一直。结果就是基本是要有，要有什么有什么，住了3平米的房子，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但很奇怪，他说意识到这个时候，他非常非常有说不可名状的空虚感。比如说他自己在单在一起，他就会哭，就会掉泪。那别人会想，当然他这么成功，儿女双全，妻子也好，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想的很简单一个事实，看我现在就快40了，能过多少年就得死，觉得世界很不公平，他觉得人生太有限，他就感叹这。那么哎，他就觉得他的肝脏不适，后来去检查，一检查肝癌。因为他当时已经比较有名气了，所以当时也不敢轻易诊断，把南加州地区一个大概有好多个医生都可以一起来诊断。而且最后呢，就是说为了确切期间呢，说肝3次取出一部组织来做组织切片，最后所有的证据都明是肝癌及二型已经转移，肠部这个全部都咽炎了，肠炎的东西没办法。那么最后给的结论就是说，你恐怕还有半年，最多半年或者2个月。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他很有钱，所以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给你做肝脏移植，就是说从一个好人死人的好肝脏给他移过来。那么这移植手术的功率只有50%，如果成功再活一年，就这样严，非常严酷。他当时根本受不了这个事实，但是就他就没办法。然后这几个要好朋友打电话，最后他想起还有一个牧师认识，还有一个牧师党，牧师说跟遗憾听了教育说，但是好，你没什么办法能帮助他到底。他不过你既然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可以试着祷告祷告？就他说当天晚上他就没办法了，就跪下来祷告。到美国来几次，几次跪下来祷告。他说我祷告很简单，他知道说什么，这么多年没给主教弄了。他说我跪下来说，主啊，我也配在你面前祷告，因为我是太不够。他说不要再说什么，你也知道我，如果你真是存在的话，你真有神的话，就请你在临死的时候让我看看，这是什么情况？祷告满面流泪，他一祷告马上身体就轻松了。但是这不是精神说的，他是大夫，他这不是心理，就马上觉得心理就解脱了。然后他就给妻子儿女在说的话，他说：“你不要选我，如果我真走的话，你们要跟着走，那就来一趟。”最后呢，因为当时还没情绪不定啊，将军要做这个手术呢，那么说他女儿儿女都想说：“你就去做这个手术吧，后面也算一算。”就他们去做的。那么因为这手术比较大，所以好多天沟通呢，就把腹腔一拿开，大家都打了，没有票，好好，说怎么可能？最后也没办法，既然拉开了，又不能再缝上，又取一个杆儿取样，取出来，然后就缝上。 你切片，没有癌。那么这个前第一次诊断到这次诊断多少天呢？九天，只有九天时间。后来大家都不解释，这大夫们最后都一头，因为都是很有名的，说我们没有任何解释，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以后少遇到像你这样的病人。他就这么好，好了以后，现在到各地去为主做见，我就是这样替他们录音。你说这神不是又生又活的，不是天天祷告的神，神就在我们。那么我个人的见解，以后有机会再讲。而且为什么趁机说最后一点，可以讲讲我个人的见解，我没有时间。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现在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曾经访问过我，就今天、昨天和今天主信息讲了两个，这样。我还没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说，最直接的证据神的存在就是。主耶稣就神曾经访问我们这个星球，就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世上，亲自向我们中国传讲天国的道理，最后他为我们受死，最后复活升天，再来在天上为我们带头，这就是我们最直接的证据。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是脚踏实地，就是这样，我们这是事实的基础。那么所以我下边第二讲接着要讲的是基督复活的历史证据，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复活是真的，那么就下面要讲。现在还有时间呢，我想再简单的提一两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的存在是这样的真实，我想为什么很多人不信神，那么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理性上的障碍啊，就刚才我开始讲，就是如果你认为信神就愚昧的原始的，那么你现在既然成了一个很高级的知识分子，当然你就觉得信神是愚昧可笑，这实际就是说是一种两极了。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处于比较低级的认识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自然现象，所以去拜水神火神山神，那么这实际是我们在拜这个受造之后，在拜这个自然现象。那么现在认识提高以后，